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。今天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会和我们分享金钱的好处。有时候教会的牧师跟我们谈到金钱的问题，我们会感到浑身不自在，但我今天希望听众朋友没有这样的感觉。蔡伯恩牧师鼓励我们善用金钱，慷慨的生活。
只要教会的牧师一谈到十一奉献，弟兄姐妹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。其实牧师也会感到不自在的，所以我先请大家放心，今天的信息并不是要让你感觉到内疚或不开心，而是有一个更大的目的。我们应该怎么样看神赐给我们的金钱和资源呢？这是关于永恒的目的，为了神永恒的计划，我们很高兴地将福音传给别人，并且用我们的钱，用我们的资源达到传福音的目的。我们抱着这种观点，把金钱投放在神的事工上，用我们的金钱为神做好事。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怎么说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换句话说，长老和劳苦教导人的牧者应该受到双倍的尊重。十八节，因为经上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，不可拢住他的嘴。当然我并不喜欢人们把我当作牛，但经文的意思是劳动者理应得到他的工资，而我们赚取的金钱可以用来推展福音工作。我突然意识到每个人都感到害怕的事。首先呢，我们害怕被控制，我们害怕僵化的规矩或习惯。人说，哦，我们来一起赞美主，一起来传递一个奉献的盘子来奉献吧。弟兄姐妹不太想被操控，坦白说牧师也不想成为一个操纵者。我们不喜欢在奉献的事上感觉到被人左右，感到压力。所以我的信念是，其实神的子民都想支持基督的事业。当所有人聚集在一起，当宣教团队准备好了，当你听说有人为我们提供美好的设施，使我们可以专心地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感到高兴。大家会说，啊，神真的是在这里施恩啊。当你遇到那些为神的工作十分热心并且慷慨解囊的人的时候，你发现自己也渴望为神付出，为了基督的缘故，希望参与神的工作。这也一直是我的渴望。我花了很多时间问家人要钱，我鼓励他们奉献。由于我自己以前是神学院的院长，我向很多人，包括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去募款。我才发现，有两种人类处理金钱的方法。有一些认真的信徒发现奉献的喜乐，他们看到他们奉献的金钱被神大大的使用，使永恒的天国事工不断的拓展。他们是神的好管家，或许没有能力以金钱帮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，但为了可以参与他们所相信的事工而兴奋欢欣。另外有些人并不是不愿意奉献，但实在是舍不得， 他们勉强的奉献，因为他们怕得罪神，他们并不是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所以他们的态度使我觉得有点好像是在施舍，施舍给乞丐，但我可不是乞丐啊，我是天国君王的孩子，也是负起神圣差事的牧师，我向你宣告神正在做的伟大的事情。有些人向我开玩笑说，哎，牧师啊，你诚恳的请求我，那我就奉献一点点吧。当然了，以上这些话，坦白说，我听到了都会感觉到不被尊重，感觉到有点受伤。记得有一个故事谈到一位牧师去找一个富翁，希望他可以把钱投资在教会的福音事工上。这个富翁态度强硬，处处提防，他对牧师说，哦，牧师啊，有一天我们在天国见面，你会发现呢，我实在已经给了主不少钱，你会为此感到高兴的。这个牧师就回答了，将来高不高兴我不知道，可是你一定会感到悲伤，因为你只能享受永生的一小部分，你会后悔在世上的日子没有双倍或三倍的奉献礼物给神。这个小故事听起来很属灵，是吗？好像并不是一个真实的。有人甚至说，如果天堂是真实的，当人到达天堂的时候，不应该会为一件事情感到后悔。那些心甘情愿，一点也不勉强奉献的人，自然不会感到后悔。他们为什么充满喜乐呢？那是因为他们相信神为了永恒的计划和目的，使用他们的财富、他们的资源和他们做一个好管家的工作。记得帮助我最多的一个人叫做 Ben Edwards， 他是 Edwards 基金的负责人，今天他已经与主同在了。他奉献了大量的金钱支持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事工。我最初上任神学院院长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怎么样来筹募资金，我就问他说， Ben， 你是怎么样筹募基金的？你怎么做？他说，伯恩啊，这不难，把神的工作告诉神的子民，那其他的事啊，就交在神的手中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把神的工作告诉神的子民，其他的就交给神。感谢神，我们有这么好的特权向神的子民宣告神的工作，然后因为看见神奇妙的作为而喜乐，喜乐会改变你。原来神能够使用像我们这样平凡的人做他的好管家，让我们参与他伟大永恒的计划。想到了这一点，我们能不欢欣雀跃吗？神以他怜悯仁慈的心，借着家庭、教会和他的事工来改变生命，传达恩典的福音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苦苦的挣扎，不肯参与这么有意义的事工呢？金钱不但为了养活我们，为了生活所需，更是为了神荣耀的永恒目的。各位朋友，我们拥有何等大的特权啊！神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，使我们的生活免于缺乏，免于恐惧。我们不用再为明天忧虑。明天我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仍然会有工作吗？都不用再忧虑了。记得我的岳父曾经告诉我一个故事，是关于他在念书的时候认识的一对夫妇。他们很年轻，在学校读书，生活很紧促。他们为了保证不再挨饿，每个月至少要保存31罐的猪肉跟豆类的罐头，那么他才会感到安心。他们认为，我有了31罐的猪肉跟豆子罐头，那就不再缺乏了。我想我们都不单单只有罐头吧，不至于会挨饿吧。那为什么我们不用多余的金钱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呢？帮助福音工作的发展呢？圣经说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原来你跟我可以去一所大型的超级市场买杂货，有需要的话甚至可以去慈善组织的厨房吃饭，是因为那双创造了天空、太阳、月亮、星星的手，在你的生活跟我的生活中工作， 赐福给我们。我们有日常饮食的钱，因为宇宙之主介入我们日常的生活，丰富供应我们物质的需要。如果我真的相信创造宇宙的神关心我的生活，他看过我，那么我就会摆脱斤斤计较、不断去囤积的习惯，远离恐惧。神要求我们慷慨。事实上，神借着供应我们每天的饮食，又在经济上看顾我们，使我们享受免于恐惧的自由。不过有时候他会透过我们银行的存款提醒我们，我们的安全不是建立在银行的户头上，而是建立在他的手中。我退休的账户在股票市场损失了多少钱，可能很多，可是我却发现我失去最多钱的时候啊，我反而变得更慷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孩子会来对我说，爸爸，我需要一些钱买车，我要缴大学的学费了。我呢就会说，没关系，在这里你就拿去吧，反正我已经失去了一大笔钱，再多这点小钱又有何妨呢？当我的安全感不在我的银行账户上的时候，神就教导我，我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他的手中，这使我可以抛开恐惧，享受自由。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那些钱，甚至时常对金钱做出错误的评价。金钱本身并不邪恶，在乎我们怎么样有智慧的运用。金钱实际上是神赐给我们服侍他的特权。虽然圣经说贪财是万恶的根源，圣经又同时提醒我们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，就是大大的收获了。这句话几乎是紧接着说的，是针对那些为了赚钱贪得无厌，甚至远离信仰的人说的。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我想要更多，我拥有的还不够。可是我们来听听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其实因为你不满足，你想要的越来越多，又跟别人比，你实际上是伤害自己，用自己的贪婪刺穿自己，伤害自己。如果我们真的知足，真的感到满足，如果我们像箴言30篇第8节那样的祷告，神啊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虚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请注意，神赐给我们财富，他知道我们的个性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知道我们的心灵的渴望，他知道什么东西会引诱我们，也知道什么东西会支持我们，保护我们。所以神有时候只给我们一点点，他使我们不贫穷，也不会拥有太多的财富。只有神了解我们，他知道我们喜欢什么，也知道我们特别容易受到某一方面的诱惑，知道我们能够处理什么问题。他在贫穷与富裕之间引导我们，在这里多一点，在那里少一点，以免我们走错路。他在引导我们走荣耀他的路，运用我们的财富使他得荣耀，使我们得满足。他滋养你的灵魂，巩固你的身体，使你的孩子、你的家庭、你的需要，他在你身上永恒的目的得到满足。他要将最好的赐给你。可惜有时候我们选择越过神的路，跨出他为我们设立的保护栏，追求这个世界的享乐，追求金钱，偏离的轨道。那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迷了路呢？怎么知道我们偏离轨道呢？其中一个表现是我们羡慕别人，我们心里觉得我需要的是某某人用的东西，而不是主所预备的。我们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，也受到我们罪恶的本性所驱使，想要更多更好，而不是神所供应的东西。如果我们相信神把对我们最好的赐给我们，我们就会感到满足，不再贪心，不会嫉妒别人，不会跟别人比，更不会被自己不断增加的欲望折腾。啊，我得有那种名牌车，我得住豪华的房子，我得穿那种衣服啊。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已经准确地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， 那么这种满足感会战胜我们的贪婪，我们也就不会再羡慕或嫉妒别人了。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调查，美国人平均的信用卡债务是16000美元，平均汽车的贷款债务是27000美元，平均抵押贷款是166000美元，平均学生贷款的债务是48000美元。当然了，最后两项可能可以当作投资啊，就是啊，这个学生贷款或者是平均抵押贷款。但这些贷款的累积效应是使一个家庭被债务压垮了。华尔街日报又报道，美国一半的家庭为他们的债务感到尴尬。每个人每个家庭总是会面对一些尴尬的处境吧，不和谐了，家人的关系不和谐，婚姻不美满，神所供应的不够，前途未如理想，这一切都使我们失眠，感受到压力和伤害，失去了得救的喜乐和自由。各位朋友，神想我们这样悲惨的生活吗？这是他的心意吗？但不懂得知足，永远贪得无厌，会驱使我们悲惨的生活。如果羡慕别人或嫉妒别人，不是偏离神轨道的最好的证明。失去满足，失去了对人的慷慨，就是我们越过了神的路，跨出他为我们设立的保护栏的最好的证明了。我们会说，哎呀，我能做的有限，没有办法伸出怜悯的手，我没有能力奉献金钱，哎呀，因为我要供养我的爷爷啊。对，总是有很多的借口。如果你对人不再慷慨，你也无从感到满足。神所供应的往往多于我们所需要的，他希望我们把余下的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，这是神的目的。我们听听神对我们说什么。神说，我希望你看见有人需要你怜悯，有家人需要你的照顾，有福音的事工需要你的支持。各位朋友，你的财富实际上是传达神怜悯的工具。如果你明白这点，那么你会尽量的去赚更多的钱。如果你明白你的财富是为了家人的需要，使家人生活平安稳妥，那么你会尽量的节省，供应他们不时之需，尽量的赚更多，尽量的节省更多，尽量的奉献更多，你就是能够过神所喜悦的生活了。我知道很多牧师都教导我们要十一奉献，就是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。不过往往是指旧约当中提到的圣殿的奉献。他们忘了这只是旧约百姓其中的十分之一奉献，还有献祭的十分之一，奉献给祭司的十分之一，奉献给穷人的十分之一，还有为特殊的节日献祭、逾越节，其他各种奉献的十分之一。还有到了禧年，人欠下的所有债务会一笔勾销，土地也归回原来的主人，这些何止十分之一啊。在新约特别提到十分之一奉献的，就是耶稣批评法利赛人和文士。耶稣批评他们奉献薄荷、小沉香种种的香料，却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慈悲和怜悯。这样的十分之一根本什么都没有献上。神呼召我们从内心献上十分之一，建立某种十一奉献的习惯。当然又有人会问了，我这个十分之一是总额还是扣除之后的毛利呢？是税前还是税后呢？是投资价值、购买价值还是市场价值呢？我听到牧师跟弟兄姐妹在辩论的时候啊，我真的会感到脸红。我想起耶稣医治十个麻风病人的故事。十个麻风病人都被耶稣治好了，但只有一个人回来向他表示感谢。这也可以算是十分之一奉献的模式吧。这并不是一个规定，而是来自感恩的心。十分之一的人回来感谢神，神对我们设立的最低标准、最基本的要求而已。我认为，如果我们知道旧约中那些律法的要求，那么我们这些接受救恩的人、经历过复活主的人、经验到福音恩典的人，怎么可能还跟神斤斤计较呢？我们回应说，神呼召我们的心， 回应他的伟大和仁爱慈悲。如果我能帮忙，我会帮忙。我当然不想让自己的家人落入不安全的境况，但是我也要考虑对家人以外的人伸出怜悯同情的手。这是神交给我的责任，不是为了上天堂，而是为了回应神对我的爱和牺牲，报答他对我的恩情。使徒保罗劝告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奉献，不要勉强。神恩待乐意奉献的人。朋友，神不希望你只是按照规定奉献，也不希望你出于恐惧奉献，而是希望你乐意奉献。当你知道他对你的爱是多么伟大的时候，你的内心自然涌出喜乐的泉源了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引领我们从圣经的观点看金钱和怜悯。我们播出这样的一个工作系列已经进行到一半的内容，如果您想重温节目的内容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。牧师，我们常常以为管理财务是生意人的事，原来管理财务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，是反映了我们内心的状态，您同意吗？
的确是这样。耶稣为什么常常谈到钱呢？他拥有一切，可是却常常谈到金钱，因为他知道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主真的很想要你的心。神赐给我这份工作，使我负责筹募推广福音事工的资金，一做就做了好几十年。我曾经跟一些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打交道，坦白说，我往往可以透过他们对我的态度，可以判断他们对神的心。很不幸，有一些大富翁，他们根本不尊重神的工作。当我开口向他们筹募资金，他们对待我就像是对待一个乞丐一样。好了好了，这点钱就拿去，别再来咯。他们希望我感到难为情，甚至自卑，可是我没有。我说，听着，我是天地君王的孩子，不是乞丐。感谢神赐给我有机会跟他一起同工，为神永恒美好的计划努力。我很有礼貌，我也不咄咄逼人，但有的时候我会丢下一句，我为神工作是一件光荣的事，不会受到你们的态度的影响的。不过话说的公道点，有很多数一数二的大富翁，他们是十分虔诚的基督徒，他们非常愿意把金钱投资在天国的事工，宣扬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他们更相信这是神赐给他们财富的目的，所以寻找忠诚的机构帮助他们做出投资，使神的名得到荣耀。他们绝对做出智慧的选择，他们不会把你当乞丐，而是把你当作引路人。他们对我说，请帮助我明白如何运用金钱来发展神的工作吧。他们的决心，他们的行动，让我看到他们对神的心。他们不会吝啬自己的财富和神斤斤计较，也没有丢下几个铜板，像打发乞丐一样的打发我走。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所以他们是快乐满足的，有从神而来的平安与满足。他们说，请指引我走在正确的路上，为天国的事工出一份力吧。
可是话说回来，牧师，基督教的机构为数不少，我们怎么知道应该支持哪一项的事工呢？
当然，首先我们得支持自己的教会。教会是供应我们跟我们家人属灵粮食的地方，使我们的灵命不断成长。我们要运用自己的资源支持教会，支持教会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。 因为大家都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有责任彼此关心照顾。另外，如果神给你机会，你可以支持教会以外的福音工作。我们可以向不同的机构里面侍奉的弟兄姐妹深入了解他们的事工，参与投入，支持机构的发展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运用自己的人生经验、工作经验帮助别人。比方有一位从事贸易生意多年的弟兄，可以教导年轻一代如何在做生意的事上表达忠诚，见证神的信实。我们本着爱心服侍神，在音乐的领域、孤儿院、老人院、医院向人伸出怜悯的手，就好像基督一样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、自己的经验，把你的精神、把你的金钱投放在不同的福音事工，享受侍奉主的喜乐。
谢谢您的指导，也谢谢您的分享，让我们可以更有效地运用我们的金钱，荣耀神，祝福人。
我将自己完全献上，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，所有的悔恨，一切的承担，无论苦与乐，都交托给你。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圣经能成为新生活祭。我献上生命
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，我是芳华。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，邀请您再次的收听蔡伯恩牧师分享真正成功的秘诀。我们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祝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